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这个信心呢，会把我们带到本来你没有看到，而现在却看到盼望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确实的，我说不是虚有的，也不是自己想要的，而是真正就是有盼望的。好，盼望今天我们的学习，从妈咪的这个对信心的这个信息，或许你有点陌生哈，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参加的新的朋友，你对这个圣经熟不熟哈？但是呢，这个信心就是基督徒信仰的，刚才他说是心脏的跳动，有心脏如果不跳也是没有用的哈，就是心脏的这个脏器里面的一个动力，它真的是每天不停的。好，你算一算，看你从生出来到现在，你的心脏一共跳大概几下了，你就可以想象神的这个创造给人这个心脏，就是一个陪你到底的一个非常非常强壮的一个马达哈。所以信心会触动，就好像你的启动器一样哈。那有了这个信心，你才能够看到你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在谈的是我们的眼光。那眼光如果没有跟这个神的灵、跟神的启示连起来的话，比如说你读圣经，如有人这样形容说，我读圣经都没有亮光，都没有感动，哈、啊。即使有了什么样的感受、心得，可是念了之后好像也是没有什么结果，哈、啊。那这个呢？因为呢，我们不是在念一般的书籍。好像看了一本书啊，很好看啊，然后里面欣赏他的一些文学技巧，或者是对他的文句呢很欣赏。可是这个很欣赏，就像你唱一首歌，很喜欢唱流行歌，可是唱完跟你的人生没有关系。那么你需要在看神的话语、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怎么样让你可以连接到那神话语的生命力？它本身是活的，是神对人说话，里面有他的爱要传达给我们。里面有他的前面的这个道路要引导你，道路你需要光哈、啊。我一直跟你们提到这个耶稣的三上宝训，或者是说天国的宪章，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之间哈、啊。那我们今天也是要看到当中的第七章，但是我先把前面的两节拿出来念给你们听哈、啊，你用听的就好，好吗？注意听，注意听哈、啊。但是我要念的是第六章，有两节，第一节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是身上的灯，这个意思是说，有很多人都有肉眼，甚至视力也很好，可是呢，不见得这个眼睛会带来给你心里面的光明，因为眼睛就是要看光的嘛，眼睛就是要可以。如果眼睛没有光的时候，哈，我说过，如果你去那个完全是地洞里面。跟外面不连接的地方的话，你伸手不见五指的，有眼睛也看不到。哈，如果你是黑暗的景况，有眼睛也看不到，视力再好也看不到。那我们在这里提到的是一个心灵的眼睛，不是指肉体的眼睛，但是呢，却也是用眼睛眼光来讲的时候，意思是说呢，还是要有你肉体的眼睛，可是你肉体的眼睛不能只有停在那看得见、摸得见的，如果你肉体的眼睛没有被光照，光，谁是光？耶稣是光，我们都需要光。在还没有遇见神以前，我们都活在这个，虽然有眼力很好，可是心里是黑暗的，所以才会走很多冤枉路啊，选择很多错误的事情，然后有时候很多的这个里面的一个沮丧，里面的沮丧跟抑郁呢，这个都是一个黑暗。心里面就是没有光了，没有见到光。你知道抑郁的人呢，医生都跟他说：“你打开你的窗户，好好的看阳光，眼睛看的阳光，心灵自然也会透进一些许的一些很奇妙的一种希望感。好，因为抑郁的人就是已经沮丧了，已经绝望了，根本就不想活了，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我们的眼睛跟我们的心里的光亮的情况呢，整个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么上次我们提到，我们的眼睛需要有一个穿透力， 这个世人是不能给你的，你再去配多好的眼镜都没有用的。即使你去配那些可以几度空间可以让你觉得好像这个马逃或者让它冲到你一样，这个是假的。那么基本上神给我们有肉体的眼睛，就像我们说神给我们这个心脏的脏器是维持我们的生命，那么神给我们这个肉体的眼睛是让我们可以看得见，一样的，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就是让我们可以穿透你看不到的，这是我们上次在提的哈。就像你在找一个东西，那个东西被挡起来之后，你眼力再好，你如果不把那个东西拿走，还是一样，你还是看不到。但是一个人有一个信心的眼光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穿透力，上次我们提到了。好，那这个穿透力呢，不是说你没有看到事实，而是你看到这个事实背后的盼望。啊，我们这个穿透力的这个视线啊，这个眼光呢，绝对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自己来开创。这我先提要提醒一点啊，一定要跟神有连接。那么上次我讲的三个啊那个例子里面的重点，请我们记得事实，你看到事实，哎呀没有错，现在刚才大家都会提说现在这个封城啊，或者是很紧张啊，或者是怕被感染，这个是我们的事实，但是它不是真理。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并不代表我们就没盼望了。好，它不是真理，真理在神那里。你事实如果不连接到这个爱我们的神身上的时候，没有这个圣灵的启示，我们今天在讲的就是这个圣灵的眼光，圣灵的启示，启示的灵哈。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么你看的就是事实，看到事实没有错，问题是这个事实能帮助你吗？还是把你拉向等一下我要讲的这个负面去呢？然后第二个判断，你有一个判断力，我们需要有一个判断力，能够分辨啊，这个时候该怎么样哈、啊？不是这样子盲从的，或者是一点都没有啊这种警醒的态度啦，都没关系，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有一个很责任性的来管理哈。那既然情况是这样，事实物为英雄，对不对？你判断了，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你有一个信心的眼光，你有一个跟神连结里面是光明的眼光的话，那你那个判断会连接到他判断之后的你没有本来是看不到的那个结果，就是盼望。好，第三个重点，这个仆人看到好多兵马围城，他说完啦，祸灾，没希望啦。但是他首先去叫他的主人，他说主啊，是的，他是有主可以叫的，就像我们中国人说天哪 啊呼天唤地啊。所以这三个重点是我们上次提到的，没有穿透性的眼睛的时候，你看的就是只有死，就是结束了，没盼望了啊。然后呢惧怕啦，什么就会漫过我们整个的那个心里面的情况，那就是黑暗啊。好，这三个判断，就看到事实，然后做一些判断，说这个不好，情况不好，然后教主，这个都是正面的，这个没有错。问题是，只有这样子，你没有办法安然度过你的人生，没有办法平安的度过你的人生。那今天我们要进入的第二个，第一个是穿越力哈，穿透力，你属灵的，你里面那个光可以穿透所有的环境，看到你的盼望。那你有盼望之后，你就会处在一个平静平安的状态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负面性的，刚才我们讲判断哈，今天我们要提到这个论断啊，这个论断跟眼光也有关系。那刚才呢，我们说，这个马太福音说，如果你身上的灯是亮着，你的信心的眼光是有光的，那么你全身就处在光中。接下去那一节说，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眼睛有障碍，你的眼光有障碍。什么障碍呢？这里提到昏花，昏花的话，我想年纪大的人哈，我早就昏花了哈，这个当中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哈，但是慢慢你就发现了我们的眼睛的这个功能，所以我说我们肉体的这个功能是有限的，你不要期待你要活到长生不老，然后你的青春永驻，然后你的所有的脏器呢都会像你刚生出来那么的强壮，你尽量的养生，没有这种美梦的啦，好，所以呢，到一个地步，你眼睛会昏花，为什么呢？因为你用很久了，因为呢，这个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功能现象，好，因为呢，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呢，有很多逆性的环境，很多负面的，包括伤害，包括经验，都让我们这个眼睛慢慢就功能就会退化。即使我们的肉眼是一样哈，好，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主题经节。我们今天的这个要讲的是我们的眼睛有负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需要扩展，就我们的视线要让它能够还原，或者说扩展，这些都要圣灵的工作，都要圣灵的启示，都要神赐给我们光才有办法。但是今天我们要讲，就是我解释给你听，你了解了，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神的光照。好，好，因为我们是光，我们本来就有光，所以对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来讲的话，如果你发现，哎呀，这些有些昏花了，赶快把灯再次点起来。那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还没有认识神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可以有光的，那我们的光就是耶稣。好，现在我们要讲扩展你的视线。扩展基本上就是说把你原来的要把它调整好，那个昏花的有问题的视线要把它调整。那基本上所谓扩展就我们已经很狭隘了，那怎么会很狭隘呢？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四节这样说，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的眼中的刺呢？这里也是谈到眼睛的问题，也谈到看到的问题。好，那我们把前面后面稍微再念多念几节哈。马太福音第七章，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这个是我们刚才念的那一句的前面的几节。好，我们稍微把前后文稍微了解一下。好，好，刚才我们说判断一个事实，那是很自然的，只是判断这个事实要连接到我判断之后对我是有一个警惕性，对有一个修正性，那个才是盼望，那才是对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谈到这个论断。我们常常说论断不是判断。像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这里提到免得你们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是在指谁？免得你们被谁论断。你认为这是我们常常解释说你一个指头指别人哈，然后三个指头指自己这种论断吧。好像你批评人，那就好像在批评你自己，等到你的把柄被抓到的时候，那人家就要讲你了，是这个意思吗？我们稍微思考一下，这里说你怎么样用什么量器量给人，那么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到底是谁？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审判、裁判，或者是来判断我们的只有一个，就是神。所以我认为不是在指说，哎呀，你批评人，人家也会批评你，这个还是小事。因为有时候你没怎么样，人家也要批评你，对不对？好，不是说，哎呀，我不论断人，别人就不论断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如果你做了一个论断，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什么叫论断，论断跟你的眼光有关系的哈。那么 你就会被论断。如果以基督徒的立场来讲，会被谁论断？被我们的神论断。我们要面对神对我们的评价。因为你用一个量器来量别人的时候，那凭什么神不能用这个量器来量我呢？比如说我说那个人好自私，你看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他外显的行为就让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很自私。那么有一天神说，好，那你既然你的标准是这样子，那现在呢我也来量你的标准。那我们心里面的自私我们自己怎么样？后来提到说你没有想到，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这样讲会不会让我们稍微再谨慎一点哈？一方面不要说谨慎，让我们要小心，因为论断事实上跟我们的眼光有关系，论断会把你带向负面的。论断本身就是一个你相信你的看法之后你对别人有定罪，就好像一个法官判人家死刑一样，判人家要受多少刑罚一样，你应该有这样的结果。所以主内的弟兄姐妹哈，我们信主的人对这个话真的要认真的思考。好，那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眼光上面哈。这里提到说你看到，好，你看到了，就是眼睛哈，看到人家的刺，可是你却没有想到你自己有良目。我想我们用一般的理性来想，我们都知道梁木怎么放得到眼中去呢？不可能嘛，对不对？梁木就像一个树干一样。好，那眼中有一个刺，有一粒沙是有可能，可是有一个梁木，等于说神看着两个人，然后看着这个人呢，甲这个人哈，盯着那个乙那个人的那个眼中的一点刺，因为眼中只能容许。比沙还小的嘛，对，沙都已经受不了，对不对？他看着那个人的刺想把它拿出来，或者是呢就一直看那个刺。那神在上面看着这个甲说，哎呀，我觉得那个你的梁木比那个刺还严重，你好不好处理一下你的梁木，有点类似这样子哈。神是爱我们的啦，他当然希望我们把那个梁木除掉。或许说我们在这个森林里面有一棵很大的树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树干后面的远景你就看不到了，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梁木不可能放到眼睛里面去的。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可是你却不想，什么意思？或许你没有想到自己是这样子，你不认识你自己。当我们的眼光只有是处于一般的世俗的没有神的看法的时候，我们常说用神的看法来看这个人，你心里面就会有怜悯，你心里面就会有不一样的这种表达，这个就是这里的意思。好，那现在呢，我们在看到，我们在论断哦，以前是讲判断，判断的话，好，不等于结果，这个还是属于正面，只要眼睛求神开眼睛就好，现在已经来到判断论断的时候，我们要多一个问题要解决了，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对我们自己不认识。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不认识。你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不认识到自己眼中有梁木。刚才我说过，那个要论断我的是神，对不对？那他就看着这两个人。那个人盯着他的刺，然后神也盯着他的梁木，类似这样哈，我们把它形象化一点哈。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用一个圣经上的例子哈。我们知道，犹太人的这个王哈，他们叫做大卫王的旗，他们的旗的代表性的旗就代表大卫的王朝。那这么伟大的一个王，也是被神所称赞的一个王，他曾经有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讲呢，就是那个罪犯的一个历史记录，罪犯性的，包括抢人家的妻子，包括阴谋想要陷害，然后呢谋杀那个妻子的丈夫，这个是历史上神没有掩饰，就这样告诉我们。 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一，我要讲的是十二章，在那个前后。然后呢，我想听我讲就好，好不好？你注意听，我说过我们训练我们的听力。好，这个王做了这件事之后呢，把那个丈夫害死了，还跟这个生了第一个孩子，跟这个奸淫的这个妻子呢，生第一个孩子死了，然后呢，第二个也都生出来了。你可以想到那个多长哈。有一天，神派他的仆人先知拿单来见这个大卫，神要来面对他这件事情，就是呢，一直看着他眼中的良目。这个拿单呢，一开始没有开门见山，就说：“你知道你多久以前做什么事吗？你怎么都没有想到你应该要悔改呢？”他说：“一座城有两个人，一个是有钱的，一个是穷人家，这个很正常的社会现象，对不对？问题是有一个不正常的情况，就这个有钱人呢，他自己有很多牛羊，他们以色列人是这个就是这个。”牧就是牧畜牧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哈。那这个穷的人呢，就只有一只小母羊羔，只养活了这一只，那整个全家就要靠这一只来养他们。好，结果呢，没有想到呢，这个有钱人呢，有客人来的时候，他不用自己那么多的，不选自己的那些他养的那些牛跟羊去请客。反而来抢这只穷人的，他只有一只，这等于就是欺压，对不对？欺压好，富欺贫啊，这种故事一讲出来的时候，其实拿单是要讲一个隐喻，一个好像一个比喻性的故事，来引发大卫他的过去的这个埋在里面的罪。你知道神对我们的这种启发哈，我常常觉得神对我们非常的，一方面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一方面呢，他总是想要用一种引导性的，他不直接就判你刑，判你的错，他怎么样，一直用一些例子，用一些例子。好，如果我们常常会去论断人，后来慢慢你也发现，哎，我怎么慢慢觉得我怎么越来有那些现象，慢慢要启发我们。神最看重的是我们在他面前的那种忧伤、痛悔、诚实的心灵。他不在意他的儿女有很多做不到的或做不对的，只在于他的儿女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情况。所以呢，当这个大卫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卫甚恼怒。恼怒谁？恼怒那个富有的人，他以为这是真的事情啊！对拿单说：“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是谁？他是王，所以他认为他有权利判这个富人，不是只有抢夺而已。好，即使只有一只羊，他判他死罪。等于说，在大卫的眼中，他的那个对于这个正义的这个判断呢，有他王的这个威严，他有权柄，而且他有他的看法。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说他却不想，没有认识到自己做的比这个妇人罪加十等的这个罪行。他还讲说，不但要该死哈，还要偿还四倍，这是他们的条例的哈。那他不应该做这种事，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判他呢？他说呢，没有连续的心。所以大卫知道什么叫神的律法，大卫知道什么叫王的权柄，可是他自己有一大块的良木挡在他的眼中，他还能看到这个刺头，还能看到这个该死的这个妇人，但是呢，却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这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们的这个眼光的问题，我们被挡了。那什么挡到我们呢？这个比较属于负面的了哈。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一个论断性的东西呢，把我们挡到了。 什么叫论断性的呢？包括很多，我好，我过去有个经验，被人家骗了，真的就是被人家骗的好冤枉啊，也是很吃亏的哈。然后等到我第二次要来做生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都是坏蛋，都是骗子。你把你的过去的一些看法经验拿来做今天的一个论断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眼光的一个毛病了。那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神的儿女需要在神面前常常被提醒说不要留有苦毒，不要有那种不饶恕的地方，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失去了那个有盼望的眼光。我们不要只有看到那个对方的刺，而没有想到，不是说因为大卫当他听到这样的一个指责的时候，后来那个拿单就马上跟他说，那个人就是你。大卫一下恍然大悟，当他想到的时候，他马上悔改，而且呢，那个悔改呢，带给我们今天后来的人的那个诗篇哈，那个啊51篇很有名的哈，啊51篇50篇啊31章哈，在诗篇啊31跟50我一下数目字记不起来了哈，谁记得？
32跟51。
对，32跟51，一个一，一个二哈。32、51是那个大卫的诗篇里面非常非常刻骨铭心的悔改的诗，而且他告诉我们，当你有罪被赦免的时候，是何等何等的有福气。那个福气最大的福气是什么？从此以后，他的眼睛不再昏暗了。他的里面不再黑暗了，他有无比的光明在他的生命里面。那么这种眼光呢，就是需要把我们那个梁木怎么样挪开，你才能看得清楚，才能够看到全貌。不然的话，请我们记住那句话，你怎么论断人，你也要被论断。既然神不是设立人来论断人，那么那个论断者、裁判者当然是神。所以呢，今天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焦点。除了我们要有一个看到那看不见的视透力，我们有看到事实，我们要连到神的身上，带给我们一样看到那个盼望。然后呢，我们判断一个事情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我们的智慧的判断，这个没有错，可是呢，我们知道说我的判断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最终，有没有？神说，我的心是让你们在幕后有指望，即使是祸患，即使是难处，哪一个人人生没有这些呢？当然有的比较难，有的人比较，我们感觉比较凄惨，有人就比较没有那么的这样的一个严重性，我们有不同轻重的不同，像生病也是一样啊。但是对神来说，不管我们在哪一个情况下，就像刚才妈咪讲的，你去祷告，那你有个心态说，神啊，只要我连上你，我跟你是紧紧相连的，那么我就一定有盼望。不管我的情况如何，我的事实如何，我的判断如何，医生说大概只有几个月，大概怎么样，但是呢，我知道我的结局在你的手中。神说，我要给你预备的不是赐灾祸的，不管你身边，你的配偶，你的家庭情况，你的儿女的背逆，还有你那个啊，现在目前的经济各方面的难处，神说呢，这个不是你永远要留在这里的结果，你有一个连在我身上的让你得益处的结局。如果基督徒神的儿女看不到这个的话，那我们刚才妈咪说你去祷告，你就会带着一个什么很无力、很无助、很无奈，到后来说主啊，或说你说主啊，你根本不爱我，或说呢，真的有神吗？变成这样子了。所以我们的信心要把我们带到那个穿透性的眼光去，我们的信心要把我们带到一个能够撇开梁木。我有很多成见，我们有很多成见，你知道吗？ 很多过去经验的成见，因为很多受伤害的成见，啊，就好像你那个擦破皮一样，啊，你有一个地方受伤了，然后呢它会结疤，对不对？那你如果受伤多次的话，那个疤就越结越厚，就像这样一样，它会有疤没有错，可是那个疤并不代表你不健康，有疤的人并不代表你就是有问题的人，不要让那个疤变成一个梁木来挡住你的视线。我们有很多这种梁木，刚才我提到我们的过去的背景经验，还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一些自以为是的，所以呢这个梁木的这个眼光呢，我把它拿出两点哈。第一点呢是说你的眼光狭隘，非常狭隘，你被挡到了，所以你的眼光就只有那个余光而已哈。妈咪现在她的眼睛呢，医生已经跟她说她因为他们家族性的遗传哈，她到后来变成中间看不到，只看到旁边，类似这样哈。你的眼睛被蒙住了，所以你看得很小，就像那个青蛙在井底看天一样，哦，原来天就在圆圆一圈啊，不是的，我们要把那个梁木拿掉啊。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梁木呢？因为你不想到你不会看到你自己的问题，只看到别人，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做一个标准来判断以至于论断别人。那这种眼光的话就是一个像瞎子摸象一样，好，看不到，摸到大腿说象像大腿，然后呢摸到他的耳朵说哎呀象就好像这个扇子，好，摸到象的这个尾巴鼻子都有不同的这种他的主观性还有这个成见性的所谓的论断。我们知道在啊，我常常提的哈，旧约这个先知以利亚有没有才在山上一场很大的胜利，凯旋一下山就这样子马上就被王后啊，这个王后是啊，一下我想问 OK 没关系，耶洗别哈，对不对？耶洗别吓到了，这个人我一定要杀他的生命，所以他就变成怎么样，马上掉到一个很抑郁沮丧的情况下面，里面就很自怜，甚至求死，吓到了哈。亲爱弟兄姐妹，这个恐惧惊吓也是我们的一个梁木哈。结果他神就一直要启动他，要再一次启动他的信心啊。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还有事要做呢。他就跟这个以利亚对话，这里面呢以利亚跟神抱怨一件事情，等一下对不起，抱怨一件事情说就只有我一个人了，只有我一个人在为你发热心，只有我一个人按着你的诫命，不像这些啊，因为耶洗别把这个巴利的这个异教崇拜带进来，没有向他屈膝，你看我多么的啊，忠诚，可只有我一个人自怜哈。神的回答说：“你知道吗？在以色列人中，我有留下7000人。好，什么叫次？就是看到只有我一个人，然后他没有看到的是什么？6999。上次我提醒大家这个穿透力的这个眼光的时候，我说。”不要对于自己的判断那么的信任，因为那不是结果。那么今天我要说，不要对自己的视力那么的狭隘。当你只有看到一个刺的时候，你要记得告诉你自己说，应该还有更宽阔的。就像当以前我处在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大家都在留学工哈，在台湾很多人都向外去留学。我自己就有一种成见，我非常不喜欢那些崇洋的人。然后我就立下一个誓言说，我某某人绝对不会去美国。我成绩很好，我很有机会，我有可能出国。 可是我立下一个誓言，因为我心目中这些人是崇仰的，我不会成为，我就像以利亚一样，只有我忠心，只有我对忠诚我自己的地方。结果呢，神就把我这个视野就扩开了，就把它帮我拨开了，把那个帘幕拿走，帮我拨开了。然后我带着一个心不甘情不愿，有目的啦，为了我孩子的教育有目的，为了牧师要在这个受更进一步的这个造就有目的，但是我真的是心里面是情不甘情不愿的来的。我曾经为自己立下这个誓言啊，没有想到怎么会这样子来呢，没有志气，竟然要到美国来。所以当有人说哎呀很难签证，那时候真的是很难签证，有人都需要用买的啊，我就说没关系，反正我不一定进也去得了哈。所以呢我觉得说我是反正呢到时候签不过去我心里也是很庆幸的，可以这样说，我把自己都想得很好哈。没有想到这真的进来了。进来之后一留就是到现在哈。所以呢不要太执着，太信任自己的眼光判断力。也不要被自己的这些负面性的梁木把自己挡住了。那怎么样才不要这样子呢？常常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所以我现在不管我年纪多大，我觉得这个是我最重要的，常常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提醒我自己说我有很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我还没有学到的，有很多这个视野是我还没有看到的。当我一来到美国之后，就发现有很多我可以学习的，有很多是我以前的成见，好像篱笆把它围起来一样，像个墙一样把人家隔开一样啊。那其实那种成见呢，也是一个所谓的自卑感的作祟啊，不是我的自卑感，而是说中国人，你为什么自己的地方不待，一定要去别的国家，好像感觉我们自己很不好一样，自卑感。民族性，我刚才提到文化，提到背景，这个也是一个文化性的哈。我一点都没有自卑感，可是我对于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到人家的国家去才会感觉好像很风光，这个我就不服了。这是一种什么？一种虚荣心，你知道吗？明明就没有，明明你就是真的需要去外面学更多东西，那一定要说我才不要，这个就是梁木。骄傲、自我中心，或者是有过去狭隘的经验把我们蒙住了。神说你只有看到一个，还有6999个是你没看到的。你真的能看到那6999个吗？可以的，我跟你证明，跟你确定说可以的。因为当我们被圣灵启示的时候，我们有那写圣经末世的同样的灵来光照我们，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诗篇的作者说，我可以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的眼睛把我们带到奇妙的人生里面去，看见那看不到的，那个你想不到的那个美好里面去。今天呢，你需要挪掉你的梁木，被蒙住的。今天呢，你需要打开你的视野，然后容许神把一个更宽广的一个未来的这个远景向你展示。如果你没有那个信心，如果你不信得过神的话，你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二点是提到这个扩展你的眼光。那或许你说跟实际的生活有关系吗？你去看一下耶稣在讲第一篇的讲道篇，很长啊，从马太福音5-7里面有讲到多少跟世上的生活有关系的，都是跟人的关系，忧虑的问题，是不是对钱财的态度，跟敌人的关系，都是我们跟生活有关系。这些到天国去就不会变成宪章了， 这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天国的国民怎么样按着天国的这种规矩、这种宪章来活出天国国民的这个本质跟样式。因为我们是光，我们是眼，如果我们眼睛都没有光的话，如何有光可以照亮别人？好，那我们下一次会谈到第三种这个被照亮的眼睛应该要有的这种视野跟视力，我们就今天先到这里。好。